刚才那个陈副在介绍我的时候说了一个字又来讲了，这个一语中的啊，我想再有名的这个传道人呢听得多了也会觉得很枯燥，对不对？这让我想起了这个使徒行传里面那个一件事情，保罗才传福音的时候，保罗应该是很有能力的人，对不对？结果他有一天跟人家讲这个传福音，讲到半夜了，可能是讲太久了，就一个少年人就坐在那个窗户边上在听他讲福音，就一下睡着了，嗯，推起骨睡着了，睡着了以后就从窗户上掉下去了，这三层楼，就一掉下去就摔死了。我一想，我很得安慰啊，至少我没让人家摔死啊。但是那个人没死，摔死是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保罗就赶快下去看那个人，看那个人以后就跟大家说啊，说你们不要慌。这个人身上的灵魂呢、啊、还在身上，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啊？就人死的时候啊，身体跟灵魂是什么？会分开的啊！我待会我会讲到这个。后来上去又开始的读经唱诗歌，过了会儿那个少年人就活过来了啊！这是这个《使徒行传》记载的一个故事。那我们今天呢，继续讲这个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啊，这是第二次。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以弗所教会啊，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弗所教会神跟以弗所说了什么事情呢？首先是什么？是夸奖他们，对不对？以弗所教会的启示录最后一卷书啊，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章。Revelation Chapter 2，我们上次是讲的是以弗所教会啊，以弗所教会神给以弗所教会写的信里面呢、啊、有两点。第一个什么？夸奖他们什么很有分辨力，对不对？很有分辨力。那批评什么呢？批评他们，责备他们呢，这个失去了起初的爱，没有爱心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讲另外一个教会，第二个教会叫做士美拿。那我们来一起把这几节读一下，好不好？就在第二章的第八节读到十一节，一共只有四节啊。我们看都找到了没有？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读了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，说那首先的、末后的、死而过又活的，说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。
也知道那日曾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议会的人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时日，你们不要失足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，圣灵向各种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害。
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啊。那我们来首先看看士美拿是个什么地方啊？士美拿呢，在以弗所的北边，在爱琴海的东边啊。现在在哪里呢？这个城市还在，就在呢前天发生政变的地方，就在土耳其。它的现在的名字不叫士美拿了，它叫伊兹米尔啊。那这个地方呢是个很好的个港口城市，它是半山面海啊，是个海港城市，所以呢这个交通啊，这个经济也非常发达。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啊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文化和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。那士美拿这个教会呢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过，在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到过，只有在启示录有提到过士美拿教会。那这个城市在主前的几百年前就已经被啊另外一个国家毁，就是灭了，这个城市就被毁灭了。后来等到亚历山大来的时候呢，经过这个地方呢，就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啊，就派那些士兵呢就重建士美拿。 所以四美拉到罗马帝国的时候，就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啊，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方，经济很繁荣的地方啊。罗马的第一这个公路的起头啊，就是在四美拉啊。而且四美拉呢还有一个什么，一个大家可能会知道，就是说还有一个什么著名的地方呢，就是啊，大家知道是以前有一个诗人叫荷马，知不知道？他写过一本书叫什么？
奥德赛。
哎，就是这个，对，奥德赛，就是这个《木马屠城记》的那个原型啊，就是奥德赛啊。那荷马呢？这个诗人就是出生在四美拉啊那个地方。那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，他经济很繁荣，对不对？这个政治上面呢，哎，也是一个很这个很受罗马这个凯撒这个喜欢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呢，在当时啊，给罗马凯这个皇帝啊修了一个皇帝庙啊，叫僧祠啊，就是第一个皇帝庙。什么叫僧祠呢？啊？对，活人，你知道一般人都是死了以后给他盖个庙来拜他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是罗马皇帝不知道是有人拍马屁还是什么，就给他盖了一个僧祠啊，来供奉他，让所有人呢去敬拜他，来拜凯撒为主。哎，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人这个盖僧祠啊？历史上，对了，这个明朝就有一个太监，他也盖了个僧祠。他活着的时候呢，皇帝都没有，他要，不过后来也死得很惨了啊。这个在当时呢，不光是有皇帝庙在四美拉这个地方啊，而且还有什么呢？很多的神庙，因为当时他们受希腊文化影响很大，所以有很多像宙斯啊这些希腊神话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神，那每个神都会有一个庙宇，所以你会到处走几步路，你就会看到一个很豪华的一个神庙啊，到处都是。那在这个地方啊，为什么会有一个基督教会呢？基督教的教会呢？这个没有记载，为什么会在一个充满这种假神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基督教会，也没有记载，那也实在是一个神迹啊。在那么多异教这个风俗下面呢，出现了一个神的教会在四面呢。那这个教会的这些聚会的人呢，在当时呢，很多人就以为啊，基督教啊是那个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啊，犹太教的一个分支，所以就给基督教一些特权。什么特权呢？就是罗马皇帝给犹太人的一个特权，其中就是啊，你不用拜皇帝，你不用拜凯撒，你修了那个皇帝庙，但你不用拜。那为什么呢？大家知道犹太人是很聪明的，对吧？很会做生意，也很会赚钱，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就很有钱。其实很多犹太人，那他们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啊，这叫中国话叫做啊，这有钱能使鬼推磨。他们就知道什么，怎么能够让皇帝呢对他们好一点，于是他们就花钱呢去盖了这个皇帝庙啊，他们出钱啊 finance 啊，就盖这个皇帝庙。那皇帝呢就给他们一个特权，说你们就不用拜了啊，你们就不用拜了，因为他们是要拜神的嘛，因为犹太人还是要拜耶和华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能够拜这个庙，所以呢就给他们这个特权。那由于基督教呢，很多人当时以为是什么呢？是从犹太教分出去的一个分支啊，是一些比较穷的人呐、下等阶级的人呐、的一个组织、一个会众，所以也给他们这样的特权。那就是给他们不用去拜那个皇帝。可是，那过了不久以后啊，这个犹太教就开始什么呢？就迫害那犹太人，就开始迫害这些基督徒啊，因为他们发现这些犹太人是异教，对不对？这个跟我们信的，他们信耶稣嘛，是弥赛亚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不遵守这些祖宗的一些律法，一些这个条条规规，于是他们就开始说啊，于是开始他们就去什么，去那个上告，是吧？去告发，去官府那告发，说呀，你们以后不要对他们太好了，这些人跟我们不是一会的人啊，这些人基督教这些人跟我们不是一个教派的人，他们信的都是异教啊。所以后来就开始逼迫四美拉的教会，就是开始有这个政府就开始逼迫这些人的教会。那所以呢， 这个主耶稣呢就借着马约翰呢就给四美纳教会的写了这封信啊。那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四美纳教会的信徒啊是在受苦，在苦难当中。那主耶稣呢把这封信写给他们是为了什么？让他们看到耶稣在做主，耶稣在掌权啊，给他们盼望，给他们盼望。那我们来首先看这个圣经里说什么呢？说啊，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啊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。主耶稣知道什么？四美纳教会遇到什么呢？遇到了患难，还有什么贫穷，还有后面我们待会读到会什么，还有什么会要下到监里，对不对？会受苦，会下到监里，会被试炼。那主耶稣就跟他们说啊，说啊，我知道。这三个字啊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我们一读就读过去了，是吧？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主耶稣会说这句话呢？我知道。一方面说什么呢？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嘛，对不对？他当然知道我们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啊。在那个希伯来书4:13有说什么？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的不显然的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。主耶稣都知道他们所遇到的苦难，遇到的逼迫啊。那还有一方面我想是因为什么呢？他们四美纳所遇到的这些患难呢、啊、患难也好，贫穷也好，这个被毁谤也好，是不是？主耶稣什么？主耶稣都经历过，是不是？主耶稣都经历过，主耶稣被毁谤，主耶稣被鞭打，主耶稣这个什么被侮辱，是不是？被辱骂，主耶稣这个也被抓到官府那面前，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主耶稣经历过各样的患难，他知道他们的难处，他知道这些人的难处，所以他说这句话，他说我知道，是不是？我们一般人可能不会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所说的知道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啊，他是确切是经历过这些被背叛、被责打、被抛弃，他经历过这些东西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两年以前呢、啊，我得了一场病，对吧？得了那个胆囊炎，导致那个什么胰脏炎，对，当时是非常的痛，你知道，如果你没有经历过，你不知道啊。那当天那天晚上，我痛的是实在是受不了了。那一到晚上了，大概9点多钟了，10点钟了，后来我还继续忍，我想坚持一下，那为什么呢？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那个 ABB 小马还没睡觉，我不想把他们带到那个急诊室跟我一起去啊，所以我就跟志颖讲，我说再等一等，等他们三个睡着，睡着了我再走，因为如果他们不睡着，他所有全部都得带去那个急诊室。那过去10年我也去过急诊室好几次，所以我知道那急诊室不是什么好玩的地方啊，而且美国的急诊室是从来都不急的啊，一等要等好几个小时，所以我就坚持到最后，让他们睡着了，我就说我们走吧，赶快走啊、然后就去那个急诊室了。哇，实在是那个真的是痛啊，那个后来人家说啊，说我这个东西啊，严重到这个是非常痛。你说这个痛啊，怎么比较，怎么形容呢？说这个啊，比那个生小孩子还要痛。当然我没有生过小孩，我不知道到底有多痛啊，但是我那个是我一生中最痛的那个时刻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想说给我吗啡，给我那个这个止痛药吧，这个医生讲，非常的痛，所以我知道那个痛苦。所以如果再遇到一个人得那个什么这个什么胆囊炎，对不对？我就会跟他说什么，我知道你的痛，陈姐，是不是？不过据说那天晚上我听这个陈佩颖，还是志云说陈佩颖宋德曼已经睡着了，那天晚上一到晚上12点，宋德曼已经睡着了。 然后陈美颖就把他摇醒了。哎，跟你讲啊，这个旅客去急诊室啊，很严重啊。然后宋仁茂睡着了，听说迷迷糊糊的，听到了他说的话，就问他说：“哦，旅客又升官了，恭喜呀、啊！”我后来听他说这句话，我心想：哪里是升官啊，我是要进棺材了，痛的我是死去活来啊啊！那我知道那个痛，而且后来我做手术了，拿掉了胆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知道那个感觉。如果再有一个人来说，哎，一个人要去做手术，我就会跟他讲说，我知道，你不要怕，切胆囊不要怕，切完以后胃口更好，能吃能喝，啊、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有经历过才能说这种话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也是说同样的话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的苦难，我知道你被背叛，我知道你被辱骂，我知道你被毁谤，你各样的难处在我的掌控之中，我知道。那他这里这个患难呢，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美国的教会啊，大家可能都没有经历过这种患难，对不对？美国人现在都是什么安逸，我们在美国的教会啊，是不是？你想什么时候来教会就什么时候来教会，你想敬拜就敬拜，非常的安逸。有没有逼迫？现在还没有啊，逼迫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第一个世纪那个时候什么样，罗马政府对什么，对基督教会，对四门教会是什么，有高度的压迫，逼迫他们，对不对？威胁他们，下到监里，是不是？但是大家知不知道逼迫，你喜不喜欢逼迫啊？你喜不喜欢？你不喜欢吧，我也不喜欢逼迫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知道啊，逼迫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可以让确保在教会里的人呢、啊，他的信仰是什么？是纯真的，是真的信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通过在那种高度压力之下，你还愿意持守信仰，你还愿意来服侍神的人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真正的信仰，是不是？我只能说，我们现在很多教会的人呢、啊，可能经不起压迫。现在有真的有大压迫，这个逼迫来临的时候啊，可能很多人都会跌倒，很多人都会离开，很多人都会抛弃他的信仰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警醒，神给斯美拿教会的这个那些犹太人给他们的压迫，给他们的逼迫，可以说是帮了教会的忙，把这个教会炼净了，变得更纯正了，把那些混在教会里的人，把那些 把耶稣当作偶像来拜的人，当菩萨来拜的人呢，全部什么分开了，分离出来了。这就像在中国大陆也一样，早期这个基督徒被迫害，对不对？被逼迫，政府逼迫，还存留下来，还继续侍奉神的人，那是有真正纯正信仰的啊，是不是？把那些假的信徒，把那些这个什么软弱的人，就分离出来了啊。那这里主耶稣说，你们有患难，是不是？也许将来有一天呢、啊，美国也会出现什么呢？政府逼迫这个美国教会，是吧？那有可能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有可能的。你看去年不是有一个人被那个什么吗？一个是天主教的吧，他是吧？他后来因为拒绝这个发那个什么，给同性恋发那个结婚证书嘛，不被关起来了，被那个法院关起来了。嗯，所以这只是一个预兆，是吧？将来有可能美国也会出现这种压迫基督教会的这个情况。那我们能不能够站立得住？我们能不能够像四米拿这个教会一样站立得住？我们要警醒。那另外一个，他说你的贫穷，我知道你的贫穷啊，贫穷这个东西啊，我们美国人，在美国人居住在美国人呢、啊，也不太了解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这个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丰衣足食的这个时代，我们实在不知道什么叫贫穷，是吧？但在士美拿那个时代呀，你如果信主，有可能怎么样？别人不会跟你做生意的，对不对？你可能会失去你的工作，甚至你所有的都会被夺取，你只会什么贫穷，一无所有。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四节有说到，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啊。 那些人知道他们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在哪里啊？在天上，是吧？主耶稣是不是有在马太福音有说过什么？我们在地上的财宝将来有一天都会什么？会朽坏，会被虫子咬，而且我们也带不走。但是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在地上的时候积攒财宝在天上。然后神说什么？说我知道你们的贫穷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是富足的。神说他们是富足的，为什么？神说他们是富足的，因为他们在灵里面是富足的，是不是啊？他们在生命上是富足的，这一点跟你在物质上富足哪一个更重要？当然是生命上富足更重要，对不对？在神的眼中，很多人在神眼中是什么？他自认为是有钱的、富足的、物质上的富足的，但在神眼中是贫穷的。但是士每拉教会的人呢，物质上是缺乏的、是贫乏的，但在神眼中是丰富的、是富足的，他的有丰富的生命。那士每拉教会啊，跟那个后面我们会以后会讲到，就是那个腓立铁非教会，这两个教会是什么呢？是唯一这七个教会里面两个没有被主责备、没有被批评的两个教会。那这两个教会有什么特点呢？都很小。据说啊，在历史上记载，这两个教会都很小啊，不是什么大聚会啊，这个活动这个轰轰烈烈或者是豪华的地方，没有，都是什么呢？很小的地方，很小的聚会。那这也给我们什么一点启示啊？在神所看重的这些教会里面，神所更看重的是什么？是这些人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丰不丰富，对不对？神不在乎这个教会有多大，神不在乎这个教会什么有多少活动，神在乎的是这些人有没有忠心，有没有生命，尽管你很小。那接着这里说，我也知道，那这正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。其实啊，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议会的人。那是什么是犹太人呢？在这个犹太人实际上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选民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是犹太人呢？这个罗马书2:28就有说过，说啊，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隔离啊，不是真隔离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隔离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在神眼中什么是犹太人呢？并不是有这种犹太人血统的才叫犹太人啊，不是说在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叫犹太人，而是什么呢？信主的人才是犹太人，心里受过隔离的人才是犹太人。那我们都可以称为犹太人，以色列人。那当时他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他们尽管他们的血缘上他们是犹太人，但他们不是什么，不是信主的人。这个罗马书9:6有说到什么呢？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。那当时这些犹太人怎么毁谤他们呢？这些犹太人就会说什么？说哎，这些基督徒啊，这些士每拿这些基督徒啊，是邪教、异教。为什么？你看他们每个礼拜都要聚会，都要吃人的肉、喝人的血，异教。而且什么也不信什么我们祖宗摩西所颁布的那些律法，也不遵守那些律法条规啊。所以他们就在什么呢？在官府面前，在众人面前就诋毁这一群的基督徒，说他们是异教、邪教。那毁谤这个事情呢，你知道毁谤往往会给人带来什么？会给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，是不是？也许你说了一句批评人的话，也许有一些毁谤的一些流言蜚语，一些 gossip， 一些是吧闲话，但是也许对一个人什么，对一个人影响，对一个人的打击非常大。也许我们中间有人有这样的经历，对不对？你说过了一句话， 一句批评人的话，但后来发现你说的是错的，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，而我们的话什么还能不能收回呢？很难的，对不对？很难收回了。所以我们切切记住啊，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，我们要勒住我们自己的舌头，不要随意批评别人，更不要毁谤别人，是不是？那以赛亚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我有祸了，是不是？我是口唇不洁的人啊，又住在口唇不洁的人当中，是吗？说明什么？连这个先知以赛亚他也知道，他也很难控制自己的舌头，不说毁谤人的话，不说批评人的话，不说什么伤害人的话。那我们实在要警醒，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的舌头啊！舌头是什么？我们身体里面最小的，这个在新约里面说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它能够掌控我们全身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切切记住。那耶稣说啊，你们将要受的苦啊，你不要怕，他们是撒旦议会的人。你看这些人呢、啊，虽然尽管他们说他们是犹太教，对不对？他们实际上是什么？跟撒旦是一起的，跟魔鬼是一起的，啊，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，在神眼中，他们所做的就是魔鬼要他们所做的事情。那他就跟他说啊，你将要受的苦啊，你不要怕，啊，你不要怕。然后我们再回到前面第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那首先的、末后的、死过又活的，这主耶稣在这个七封书信里面呢、啊。他对每一个教会说的话都不一样，都开头那句话都不一样啊！你看我们以弗所说的是什么呢？说那右手拿着七星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。而这里是说什么？那首先的、末后的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启示录第一章，这句话在启示录第一章有说过。他什么？主耶稣同时他也是什么？他是阿尔法，也是欧米伽，他是起初的，也是什么结束的，是吧？末后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我们的主耶稣啊，他掌管这个历史，他掌管这个世界，他掌管世界的起源开始，他也掌管世界的结束。所以他跟以斯美拉人说，你们不要怕，你们不要怕，你们受的苦你们不要怕，不是那些官府，不是罗马皇帝掌权，是我在掌权。死过又活的，我们的主耶稣什么？他是死过了，他又活了，他什么？他是得胜者，他战胜了死亡，所以他有这个权柄，他有这个资格跟我们说什么？您不要怕，我已经死过了，我又活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个人呢、啊，我们想一想，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怕死，是吧？都很会怕，哎呀，死了怎么办啊？但是主耶稣跟你说什么呢？你们不要怕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？人死的时候会去哪儿啊？我问你们，人死了以后，实际上就相当于开了一道门，你进入到一个什么呢？你进入到一个，你本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的是什么？我们是一个有痛苦、有眼泪、有苦难，对不对？的世界。但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信主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会去一个什么？没有什么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痛苦，没有苦难，没有逼迫的地方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信不来啊，才会有这种惧怕。如果当你不怕死的时候，其实啊，你这个人活的才会真正的什么喜乐，对不对？才会觉得什么有盼望，你知道你将来死不是你的结束，是什么？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跟示迦拉人说什么？你们不要怕，我是死过又活的，你们要受的苦你们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呢、啊、下在监里啊，叫你们被试炼。那这里啊，主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有说过什么？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，是不是？真正要怕的是谁啊？啊， 就要怕什么呢？你不信主你才需要害怕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地上的人可以杀你的身体，是不是？但他不能杀你的灵魂，他不能灭你的灵魂。但是主耶稣什么呢？能够灭人的灵魂，不信主的人。那 魔鬼呢，要把你们这些人呢下到监里面。这个也叫你们被试炼。我想当时很多人都压力很大，信主以后啊都什么，我想会提心吊胆，对不对？就不知道哪一天会被什么抓到监狱里面去，下到监狱里去。我问你，那些人呢在监狱里面，他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狱里面去。那请问你们啊，在监狱里的人呢有几种可能性，对不对？要么就是什么，就是被杀掉，哎，很好，殉道，当然等死嘛，对不对？要么就是什么呢？要么就是等着判刑嘛，对吧？要么就是什么，已经判了，你就钻那坐牢嘛，是不是？在人看来好像都是没有希望的啊，都是苦难，都是痛苦，是不是？那主耶稣说什么呢？你们必受患难时。十代表什么？我想十不一定是代表说那个判刑就判十天，你们就在关十天，十天就放你们出去。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十天这个十啊，在启示录里面数字都有一些的属灵的意义啊。十就代表一个什么？一个地上完全的数字啊。那也说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你在监狱里的日子啊，神在掌控之中，它有一个极限。当你这个极限达到以后，你就不会再受这样的，你就会什么？你就会离开这样的试炼。我们还记不记得约伯的故事啊？约伯啊，怎么样？一夜之间牛啊羊啊都没了，对不对？小他自己的儿子啊女儿全部死光了，苦不苦啊？非常苦，对不对？但是主的神耶和华怎么说啊？但是首先这个事是谁干的呢？是魔鬼干的，对不对？是魔鬼做的。但是耶和华就跟他说啊，他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拿走，但是你不可以加害于他。你说神呢会给魔鬼定一个界限，你不能超过这个界限，是不是？这个四面上的教会这些人会受苦难，但是神给他们画了一个界限，给魔鬼画了一个界限，他们是不会超过的啊。那彼得前书啊，在一章七节有说什么呢？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说啊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，是不是？神所给我们的试炼呢，不会超过什么我们所能经受的，不会超过我们所要经受的。那神对我们的，神对四面教会的命令是什么呢？期望是什么呢？你们要至始忠心，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，是不是？神要的是什么？忠心啊，忠心到底。那什么叫生命的冠冕呢？啊，什么叫生命的冠冕？冠冕是什么呢？就是以前呢，你打仗或者比赛，你赢了，得胜的人就给你一个冠冕，是不是？一个象征。那这里神说什么？我要给你生命的冠冕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要给你丰富的生命，进入神，进入这个神的国，丰富的生命。那我们很多基督徒啊，实际上什么样呢？主就认为啊，我们把自己舍掉啊，实在是太吃亏了，是吧？我们主耶稣说什么？说你们要舍己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要跟从我，什么意思啊？是你去让你去背一个木头十字架吗？那是什么意思呢？
背负自己的罪。
对，对付自己的罪，然后呢？舍掉你的什么？老我，舍掉你的生命，对不对？舍掉你自己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舍掉自己， 去换那个冠冕。而神说什么？当你舍掉你自己的时候，你什么失去的是可以是失去的是朽坏的生命，而你得到的是什么呢？生命的冠冕，是不朽坏的生命，对不对？这个买卖好不好？当然好了。可是我们很多人都基督徒都认为说，哎呀，把自己舍掉，把我老我舍掉，真的很难啊啊，都觉得吃亏了啊，对不对？家里面是不是很多人就这样子发脾气，对不对？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为什么要发脾气啊？我说我教你个办法，舍己，死，怎么死？你就假想，你就想说自己死了，没有权利了啊，还吵什么？还发什么脾气？那很多人是都不愿意啊，舍不了我这个命啊，我这个老我真是好啊，好的不行啊。
爱妻子为妻子舍命。
对，我们也讨论过这个，怎么舍命？就是把自己舍去，把你这个老我这个不好这个老我舍掉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是什么？是可朽坏的。神说什么？是朽坏的生命呢，对不对？而神在这里应许我们什么？我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，好不好？所以请你们记住这句话啊，当你舍掉一个不好的老我的时候，你得到的是神的生命，你得到的是生命的冠冕，好不好？ Rich 好啊，好，这个圣灵呢，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这里啊，每一封信里面都会说这句话，说同样的话，就是什么呢？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，凡有耳的怎么样，都应当听。请问你，大家有谁没有耳朵啊？都有耳朵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每一个人都要听，而不是只是写给四面拉教会的人听的、是写给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听的。凡有耳的都应当听。听什么？我们要舍己，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掌权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苦难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苦难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有的人苦难是孩子身上的苦难，有的人是丈夫老公身上的苦难，有的人是妻子身上的苦难，对不对？有的人是父母身上的苦难，有的人是生病，有的人是什么各种各样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苦难。但是主耶稣说，我知道啊、怎么样？至始忠心的，忍耐到底的，什么必然得救，我赐给他生命的冠冕。我们人往往在苦难当中会怎么样呢？容易什么呀？觉得说自怜，对不对？我怎么那么倒霉，这个事怎么刚刚发生在我身上啊、是不是？那神说什么？神给我们的试炼都不会超过什么我们所能忍受的，我们能承受的。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啊，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啊，其实啊，很多人都是什么呢？就站着说话不腰疼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其实我很多人都没有这个经历，然后去安慰一个人经历，你很难去安慰他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啊，林红得了癌症，我跑去安慰林红，哎呀，没事啦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讲这些话其实对人很没有帮助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没有那个生命的经验，没有那个生命的经历啊。你去帮助人很难帮助一个人。或者会我们会讲怎么讲，我为你祷告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？我们实在是什么没有那个，我到除非我们生命有这个生命的流露，有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很难帮助别人，我们很难去安慰别人，知道吗？你很难知道对方的苦难，到底他的苦难，他的苦是什么啊？他的难处是什么？今天早上我打了个电话给我那个舅妈，我舅妈，我那个表舅在纽约啊，他以前是那个纽约一家医院的那个病理科主任啊，那后来去年前年就发现得了肺癌，他得的是种罕见的肺癌啊，那就试了各种办法，后来就怎么样呢？实在是这个没有办法，后来就去年就是去昨天是一周年，就去年7月16号就去世了。你知道吗？他其实很年轻哦，他才50几岁啊，你知道吗？那我是在十几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，第一天就是住在他们家，在纽约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一回想啊，一晃就过了， 十几年一过，你看人就不在了啊，你知道吗？他正是事业很得意的时候，是吧？在这个在那做研究，做那个病理研究很得意的，就是很顺利的时候，哎，突然之间得了这个病。那我的这个舅妈就给我发信，这个微信跟我说啊，她实在是很想念他，很舍不得他，她作为我实在是她心里很痛，她这么年轻就走了。那我说我能说什么呢啊，对不对？我当然我说我了解这是很痛，因为到最后的时候，但我说什么，我说保罗有说过在圣经上，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，好的无比。死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，不是结束，是好的无比啊，这是保罗自己说的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还活在世上？保罗他就是为了传福音啊，他为了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啊，要不然他也不想在这个世界上，对不对？那我这个舅舅呢，最后什么，对他来说是一个解脱，是个好的无比，但对他的家人来说呢，是个遗憾，对他的老婆来说，对两个小女儿来说是个遗憾，对不对？那我那个舅舅到最后，因为各样的药都试过了，癌症没办法治，他就怎么说啊？他就跟医生说：“你不要再治我了，让我走。”他后来就放弃了，所以医生就让他走了。他不想再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很痛苦，在这个在当时在留在世上的时候。那在这种像在我这个舅舅这个舅妈这种情况下，他们有很多的，这对他们说是一个苦难，家里突然之间少了一个人，是一个苦难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今天早上我就劝他，我就说啊，我们很感恩，因为我们都是信主的人，有主给我们盼望，如果是因为有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以后怎么样，我们会与主同在，好的无比，我们有盼望活在世上，要不然你活在这个世上实在是没有盼望，是绝望，只能说用他的话说，我本来是很绝望的，我说幸好你认识了主，你有盼望，有恩典在你身上，你知道这世上我们每一个人怎么都有苦难，大大小小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的话呢，不要急，因为神说什么，耶稣说你们什么都会有苦难，对不对？不，这个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说什么，这是约伯书说的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多得如同火星飞腾啊。当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如何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，如何来面对，我们要回想士每拿教会，神给士每拿教会所说的话。士每拿教会，士每拿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末药，末药的味道是什么味道？苦味啊，中药苦味啊。那这个正好，这是可能也是一个巧合啊，这个教会刚好就是个什么受苦的教会，受苦的教会有各样的苦难。那这里有最后一句话说，你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第二次的死啊？他这里好像意思说人会有两次死，有的人会有两次死啊。第一次死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肉体死亡，然后这个灵魂跟身体是分开的，对不对？那第二次死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主耶稣来了以后啊，会什么在地上作王一千年，这在后面有写到，第二次的是作王一千年，那信主的人怎么样，会复活，这跟主耶稣一同作王，而不信的主的人呢，就已经死掉的人呢，就继续在那儿睡觉，继续在那儿，等到一千年结束以后，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会复活，会活过来，不信主的人呢会活过来，然后主耶稣会什么，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就是所有这些活过来的人开始审判，审判完以后呢，这些活过来的人呢就会什么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狱里面去，这就是什么第二次的死。第二次的死，那信主的人呢是不会经过第二次的死，而不信主的人呢会经历第二次的死。那这次的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的灵魂跟神什么永远的分开隔离。这实际上是很可怕的，在旧约里面，在这个启示录在后面二十章有写到啊，第二次的死。那也许啊，我也盼望啊，也许我们当中有的人呢连第一次的死都不会经历过啊，也许有这种可能性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如果当主耶稣来了，如果明天主耶稣来了的话，也许我们在座的人就不需要经过第一次的死啊，有的人连死的滋味都不用尝啊，是不是？嗯。但是我们不要什么，我们不要什么，我们千万不要什么经历第二次的死，那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。所以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怎么样，一定要什么，要至死忠心 啊这个坚持我们的信仰，在苦难中与神同行，与耶稣同行，你知道他是掌权的，知道他是首先的末后的，死过又活的。好，那这就是士美拿教会啊，像我们这个神借着约翰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。那对我们来说，现在的这个安逸的时代，对我们这些安逸的人来说啊，舒服的生活过得很舒服的人来说啊，是一个提醒，也是一个预警。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预备好我们自己？当我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够至死忠心，能够坚持到底？我们能不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？对不对？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受苦的教会，像士美拿一样？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个挑战。好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